在这里，他能给你建议，也能给你指引。
在这里，他会和你分享生命，更盼望和你一路同行。
有他，这个主意真好。
欢迎来到这个主意真好，我是李诺。近期呢，我们通过萨拉博士的书《有伴同行》来学习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帮助者。那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到成为一个帮助者的门槛呢并不是很高的，因为萨拉博士说人人都有帮助人的潜力和义务，但是呢帮助人的要求确实是挺高的，不仅是需要有端正的心态，还要明确求助对象的需要，以及知道怎么给予对方合理的建议啊，包括我们要设定一个帮助的计划、周期等等的问题呢，都是需要考虑的。可能做的只是一份义工的工作，但实际上呢，却像是在做一个专业的心理辅导员。当然，为着能够实际的帮助到求助者，我们多付出一些呢，也都不是什么大问题。不过很多的时候，如果只是知道理论上的东西，在面对实际问题的时候呢，很可能还是会不知所措。那实际的案例呢，就很重要了。在上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引出了一个实际的案例，讲到一对夫妻随着相处的时间的增加，渐渐地失去了亲密的关系，也开始经历婚姻的危机，夫妻之间也出现了第三者。而这样的戏码似乎在当代社会也已经是见惯不怪了，问题能够妥善解决的其实也是少之又少。那么究竟这一对夫妻的问题应该得到怎样的处理呢？我们接着听下去。当文倩终于知道杰克鬼混的事，她简直崩溃了，而且十分愤怒，随之而来的是无尽的眼泪、难听和愤恨的话。双方都指摘对方是真正问题的所在。文倩恳求：“我们去和教会的牧师谈吧。”杰克也身心疲惫，说：“你疯了吗？还要把家丑外传？”有时连他也不大清楚自己的感受如何。有时他为自己所做的感到后悔，特别是当他从沙发上抱起酣睡的3岁小儿子时，这种感觉更是强烈。他还记得当文倩有了6个月身孕时，夫妇二人因腹中胎儿情况不妙而恳切的祷告。晚间他躺在床上，文倩啜泣之声声声入耳，他也知道自己的确把他伤透了，可他是不会承认的。但夜深人静的时候，他自知上帝在对他说：“喂，这才不是你真心所想的吧？我也不想啊，你做的是错事，你走得太远了，而我已经给你帮上大忙，让真相及早曝光，赶快理顺你的生命吧，去找人帮忙。”杰克的工作也受到了影响，他不能集中精神。文倩和孩子们的照片仍在他的桌上，而朱莉就在外边坐在他的办公室旁，并且随传随到。接着的一个周末是钓鱼季节开始的大日子，这是他和钓友彼得从青少年期开始每年都隆重其事的一项活动，今年也绝无例外。当晚杰克和彼得就住在威斯康辛州垂钓者之家的旅社，两个老朋友坐在老旧的壁炉前开始攀谈起来。在夸夸其谈过往所常钓到的惊人大鱼之后，彼得终于说：“杰克，你有点什么心事吧？你好像心神恍惚，有点坐立不安呢。”于是杰克把所有的事都一一道出来了，事无巨细。他和文倩的婚姻怎样变得索然无味，文倩怎样体重日增又唠叨不休，朱莉又怎样动人及千依百顺等等。等到凌晨2点，那问题终于来了。彼得，你的头脑挺清醒明智， 你看我应该怎样做呢？杰克一直都抗拒去找专业辅导员，他现在却向一个叫他感到从容自若的朋友提出问题来了。他正打开心扉，诚意地寻求援助。彼得既是杰克的钓友，又是常和杰克同往教会团契的弟兄，现在这个时候是多么宝贵的机会啊！现在彼得既是朋友也是辅导者，他第一个任务就是要帮杰克看见他真正的自己，其次是要帮他从文倩的角度，也包括从他那四个由3岁到8岁的孩子的角度去看自己，还有更重要的是帮助杰克从上帝的角度去审视自己。如何做好这件事呢？借着提出发人深省的问题。总之，如果彼得要做个指点迷津的辅导者兼益友，他就必须帮助杰克查看全部的实况。他要知道杰克是怎样看自己的，这一点不难。杰克自恃是一个性欲冲动的男性，有婚姻之内未能满足的性需求。他向彼得坦言，和一个超重60磅又无休止地骂人的肥女人有亲密的举动，简直让他难受。他也认为他与朱莉之间的事其实并非太坏。他甚至对彼得说，说到底，今时今日人人都是这样，就是传道人也不例外。为了证明自己合理，他还长篇大论攻击当地某个和教会风琴手私奔的教牧。此外，他也不觉得把金钱和时间用在朱莉身上有什么错。他告诉彼得，我没有伤害过我的孩子，也没有伤害过文倩。文倩倒是怎样看他的呢？他视他为不忠于誓约的叛徒，是一个不忠贞的奸夫，并且是一个贼，把本来属于他和儿女们的金钱和礼物都偷去送给了他的秘书。那上帝又怎样看这件事情呢？当我帮助某人面对这类境况的时候，我会问他，那么你认为上帝对这事的看法如何？对方的答案往往是陈旧老套的，比如说，哦，我想他会明白吧，说到底今天的我也是他造的。又或是，我不知道，我从来不曾为此事耗费心神。这时我就会顺势切入，就让我们翻翻圣经，看看上帝就我们的生命说了些什么。我应该在此声明，圣经和俗世好些辅导学派的理论是互不相容的。在陈述以下四个主要的俗世辅导学模式之前呢，我想大家首先明白上帝就个人责任所做出的教导。圣经明确地指出，每个个体都必须承担个人的责任。从天地之始，人类就曾试图把失误的责任推卸到别人的身上，又或者是推卸到他无法管控的环境因素上。众人都知道，亚当也试图推卸责任，因取食禁果而埋怨夏娃，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亚当其实是在说，瞧，上帝，你也有部分的错啊，因为你把它放在园中和我作伴，而那果子是他拿来的，我所做的就只是无知的把它吃了。亚当的回答是远远偏离事实的。真实的情况是，是的，我是自愿取食那果子的，我得为我的行为负上全部的责任。以西结书18章20至23节是我几乎每次都会引用以确认人必须承担个人责任的经文。那你说，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恶人若回头离开所做的一切罪恶，谨守我一切的律例，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他必定存活，不致死亡。他所犯的一切罪过都不被纪念，因所行的义他必存活。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 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对婚姻上的不忠，读几段经文就能清晰的明白，但你必须的知道这些经文记在何处，并要懂得熟练的引用。值得留心的有以下的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4:3-5这样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耶稣也曾痛斥奸淫，那是马太福音5:27-30和19:3-10所明确记载的。他还强调说，如果男人看见女人就动淫念，这男人已在心中和他犯的奸淫了。人总是把责任归咎于生理化学，好像杰克一样，他说，对所做的事我也别无选择，因为今天的我也是神造的。人就是总会把自己的责任推给环境或社会，他们会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常以社会压力为托辞，以免除自己的责任。但是上帝说，你必须为自己所做的承担责任。不知道朋友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呢？就是这个案例的事件发展的一个过程，可能有很多的小细节跟我们当下实际的生活经历是很类似的。比如说夫妻之间的关系渐渐冷淡，爱意的减退，甚至是真正出现问题后面对问题的态度可能都是一样的。其实也就更加说明了婚姻家庭的问题已经从个人从小群体的问题发展成一个社会性的问题了。当然呢，这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我们更多的是要看一看，当杰克和文倩的问题爆发出来，各自面对一个难堪痛苦的状况时，原本渴望就婚姻问题寻求帮助的文倩呢，成了一个暴怒的火炉，完全陷入了痛苦和愤怒中。而原本对辅导不屑一顾的杰克呢，却因为种种的压力变得十分的困扰，最终呢，向自己的好友彼得发出了一个求救的信号。其实也就是充分地说明到，这样的问题，这样的状况，对我们个人的冲击和影响是很大的。而在面对这样的状况的时候，我们就要思考到前面说过的问题，首先要帮助对方明确问题。明确什么呢？就是在这个状况发生后，当事人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也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出现状况，极有可能是因为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义务，没有做自己应该做的事。通过圣经的话语，我们首先要认识到的就是人里面的罪性，是会成为我们人生道路上的大敌。因为有这个敌人呢，我们无法在各种事情上做到尽善尽美，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承认的。当然，仅仅认识到这一些呢，其实也并不能真正的帮助到求助者解决问题。在下期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学习。邀请朋友你来信跟李诺分享你收听节目的感想。这个主意真好的节目邮箱是主意的汉语拼音@liangyou.net，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主意。感谢朋友您今天的收听，我是李诺，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